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许正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晚舟被捕，毒贩死刑，人质外交下的中加关系。那我们说呢，从这个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哈，到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在中国呢被改判死刑，那中加关系近段时间可以说是恶化升级。那由之前的中美双方的一个对立冲突呢，现在是演变成了一个中美加三方的一个冷战的抗衡。那到底是刑事案件还是政治事件啊？您如何看待在短期内多名加拿大人在华被捕的这样一个性质？是实力外交还是强势压迫？所谓人质问题将会如何影响中国与北美大陆国家的关系呢？
那么今天的正在行动，晚舟被捕，毒贩死刑，人质外交下中加关系，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所谓的这个人质问题呢，在近一段时间以来，两国之间有多个回合哈。我们先为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始末。从12月1号开始呢，应美国要求，孟晚舟呢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被捕，他所在的公司呢华为因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条例呢而被调查。
那么我们看到了12月10号的时候，加拿大的这个前外交官康明凯哈，我们新闻当中也给大家多次提到，因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在北京被捕。
12月11号呢，孟晚舟被保释，但是呢，很有可能被引渡到美国。第二天12月12号，加拿大宣布呢，有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迈克尔在中国失踪了。那中国方面呢，称其同样是因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呢而被审查。
一周之后，到了12月19号，加拿大证实了第三名加拿大公民叫麦基福被中国当局扣押，但是中国的外交部强调说他的案件性质呢是不同的。
说到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后呢，加拿大人谢伦伯格案呢在华被改判死刑呢，也是引发了中加关系的紧张升级。今年的1月14号，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谢伦伯格呢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死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此前呢，在去年的11月20号呢，大连的中院以同样的罪名的判处他是有期徒刑15年哈，那现在呢是改判了死刑。那说到现在这个人质问题会如何影响中国与北美大陆的关系哈，那这些事件到底是刑事案件还是政治事件？您如何看待这些加拿大人在华被捕的这样的性质哈？那欢迎您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来参与节目，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我们开始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史先生，史先生上午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你好，请说。
是好啊，孟晚舟事件又在继续升级啊。我想说那句话啊，我想这样说，环球时报既非加拿大的官方媒体，也非美国的官方媒体，目前呢只是环球时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然后报道中又漏洞百出，一边在说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了，另外又说具体哪天又没有，
是的，
所以这很明显的吧？他其实采访了，只是采访了加拿大驻美国的一个大使馆的一个大使是吧？他只是采访这个东西要引出的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报道中间充满着很多的意义吧，很多那个不是意义啊，就是说很多自己意念的一种解释吧。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进行太过反应过敏吧，就是说这种东西都是什么都说不准的事情，只不过这样说而已，对吧？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事情。第二个说起来就是说怎么说呢，如果要说在中国判刑的这几个被中国判刑的这几个加拿大的公民也好，前外交官也好，这件事情和中国和那个孟晚舟事件是否有联系，那就等于相对的这回答是和那个孟晚舟事件和美中的贸易谈判有没有直接联系是一样的，这个结果这个回答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谁都没有说是有联系，其实谁都知道这都是有联系的。
就是时间您觉得在时间点上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而已是吧？
这肯定不会是时间上，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多巧合的事情，是吧，主持人？这个没有，大家都没有说，就像我刚才说，如果要回到说中国的话，你也得说说美国，就是说这个事情不要单方面的指责，就是我觉得媒体有的时候啊，由于那话语权的作用啊，所以在单方面指责，其实就像我所说刚才所说的，这和孟晚舟是不是和贸易谈判有没有关系，一回事，一个回答，是吧？至于说中国政府该不该回答，那太应该回答了，那毫无疑问是应该回答的，对不对？很明显的一点， 孟晚舟是孟晚舟，他违反的什么？他违反的是美国国内对伊朗的禁令。他是一个中国公民，他是一个中国的生意，中国的一个私人公司，违反美国国内的禁令，你凭什么去逮捕中国的一个公民？去凭什么去逮捕一个中国做生意的人？Eric Sony Ericsson 和那个 Motorola 都和伊朗有联系，都和伊朗有关系，你怎么不去抓他们呢？这不太明显了，这典型的是美国政府的一种流氓无赖下三滥的行为。
嗯，好的，好的，先生。
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另外大家说，我听了前面的报道啊，都在说啊，中国这样政府做的话呢，好像啊，就是啊，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是那个三权分立啊，和政治不挂钩。中国这样做，政府从政和是个政治挂钩，明眼人谁都看出来。
嗯，
美国政府他现在行为就是和政府在挂钩。再倒过来说一句，如果说是政府司法不干涉政啊，就是政府不干涉司法的话，那你对伊朗的禁令是不是司法啊？是不是政府干涉了司法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本身吧，由于那个怎么说呢？由于那个西方媒体啊，在目前来说还是占了一定的那个主要的地位，就是还占了话语权，所以对那个孟晚舟事件也好，对中国对加拿大判刑事件也好，很明显的是一种区域的报道。我觉得
好的，好的，谢谢先生。好，嗯，
最后还有，
谢谢您。
最后还有啊，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个人觉得中国一定得发生，中国绝对不可能发生。华为在中国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好的，谢谢石先生。今天电话线上，好的，
美国和加拿大一定会受到。
您已经把您的观点很清楚的表达了。好，谢谢石先生，谢谢您的参与。好，今天电话线上听众还蛮多的啊，希望大家之后发言呢，我也会尽量帮助大家来控制一下发言时间哈，言简意赅的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哈。好，下面这一位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上午好，
哎，上午好，请说。嗯，
我们要还原真相啊。
嗯。
独特的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一，这个人在中国为什么抓起来要判他死刑？给他上诉，当初他上诉了以后重新再查，原来他是集团，他的毒品全部到我们澳洲来，要害我们澳洲人，那老天爷肯定要判你死刑了。新加坡、印尼都判死刑的呀，怎么会跟联系呢？这个事情你发生在孟晚舟的前面嘛。那么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说一定要说事实的问题？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做？他着急了。为什么叫着急？五 G 加上一个什么呢？叫微波。什么叫微波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们脑袋不是在想东西的人。我们在比如打个比，中国都是光纤，在造房子的时候规定要埋进去的，我们澳洲没有，现在都在排那个线，叫光纤。微波什么？就射出去的，对一个国家地广人稀的地方是很好的一种技术，美国人做不到。现在美国没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可以来抗衡华为，他们着急了。所以美国人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越高级的产品他越需要华为。
嗯，所以说在您来看的话，谢伦伯格被改判死刑是一个很简单的刑事事件，但是孟晚舟被捕的话，在您看来的话，后边是有政治因素在推动的，是吗？你是这个意思？
对，刚才我说的就是政治因素嘛，全部是在没有这个政治据，他其实就是要对付一个国家，其实就在孟晚舟，他现在不是孟正飞的女儿的，他是中华民族的女儿，全中国人都在帮他，为什么？你如果绑架一个女儿，你如果对一个家人做出来不对，我们中国有一个就是项羽，他就是绑了他刘邦的爸爸，你得不了江山的呀，你不能做皇帝的呀。
嗯，王先生说到
也很公平的。
对，
还有一点，现在问题什么呢？美国人也知道，华为的设计、硬件产品、软件开发世界第一的。什么叫？软件开发就是未来嘛，他已经占领未来了，你美国人已经你做不到嘛，你只能用那种这种手段，我们也说不好。所以有些你们电台虽然有你刚才主持人说是你的心是很好的，有很多人打，但那不是实事求是，有的是逢金当马良，他把歪曲的事实到电台来说，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的，谢谢王先生哈，谢谢表达观点。我们接听下一位，这一位是吴先生，上午好，吴先生。
哎，
你好，请说。嗯，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您说。
在我的眼睛看，因为我是没有文化的人，我是老粗，70多岁，美国我也有去过，
嗯，
加拿大我也有去过，
嗯，
欧洲是48年我已经去过，不过现在美国他是害怕中国超过他，因为他要做国际警察，所以我提醒全世界的中华人、华夏子孙要做一个真正的龙的传人，不要背叛中国祖国，因为中国祖国你没有抬头，全世界的人很多人家看不起，因为我已经住在澳大利亚35年，所以中国很多的科技科学啊，上太空啊，那个 5G 东西已经超过美国很多。你看这个美国为什么他派军舰要去再去这个苏联，跟那个几个国家他要去导弹，因为他要卖武器。其实我们住在这边很安居乐业，我们也要感谢澳大利亚政府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要做一位好的，所以最重要我们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还是承认我们中华民族。
嗯，好的，谢谢吴先生。好，谢谢。嗯，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两位好，
两
位好。
哎，您好。
这个孟晚舟这个事情，首先就是我希望这个主持人啊，在这个消息不对的时候呢，提醒一下。
我们都是援引报道，我们也是说是援引报道。
孟晚舟这一次，不要来跟我争论。如果争论的话，我们可以很多话可以说。孟晚舟这件事件呢，其实不是说违反了美国的禁令，是孟晚舟呢以白手套公司欺骗美国的银行系统，是这个东西，因为他多次欺骗了美国的银行系统，用通过美国的银行系统呢跟伊朗进行合作，罪名不是在违反禁令，罪名是在什么呢？欺骗美国的公司，让美国的公司呢蒙受这个欺骗，所以说这个是他一个罪行。因这个罪行呢才要求加拿大呢对他进行这个引渡。对这个孟晚舟这个本来的这个华为公司，在这个事件上孟晚舟上没有提出别的要求，但是他有很多事情都与这个公司有关，但这次事件呢是孟晚舟欺骗美国公司，使用美国的金融服务系统，也就是美国的银行系统，欺骗这个系统，这个是他的罪名。不管他是欺骗这个罪的为谁服务，但是欺骗这个系统作为一个非常重的罪，以这个罪呢进行引渡的。那这个呢，希望主持人呢给他们指出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加拿大是判死刑上诉以后，关键是重大证据重新发现，而这个重新发现的证据在法庭上是没有经过辩方的律师进行认可的这个证据，那么根据这个证据呢就重塑判了这个加拿大人死刑，而这个是一个法律的程序错误，这个非常严重的程序错误。
那您了解这是什么证据吗？
当然我是听律师说了，就是说是他的这个通信的什么微信还有通信的这个记录，这些证据呢是没有经过辩方的法官进行认证，也就是说他不认证这些证据，而这些重大证据呢作为他判处死刑的一个重大的证据，而这个呢是一个程序错误，必须要以法官，你看你现在挺会质问我的，但是对跟你观点相同的人你们就从来不质问，所以我提出一个提示。
好，谢谢，请您继续说。
另外就这个事情最根本的东西，一个法就是说这个行政和这个司法是不是干预，那么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美国政府不可能在一个法律卷宗上附上政府的建议，也就是说美国的交给检察院交给法官他们看的那个证据是一本，而中国呢实行两本，正本和副本，而副本附加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对此案件的行政判决的干预，而这一套系统从1949年断断续续一直沿用到今天，它这个来源是从当时候的苏联引进的，而这个引进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用政治的手段对司法进行干预， 所以在一个没有干预司法，不把这个案本案件副正本副本分开的一个美国，和一个把一个案件分成正本和副本两本的中国，这个事情对法治对案件的判断已经明确了，从程序上已经制造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就是中国对刑事判对这个法律的判决，它是明目张胆的用政治这个干预的形式，而美国没有这个程序。同时，这个中国政府的副本可以这样讲，连这个法官都不一定能随便去看，因为什么？因为有大量的政治干预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这个刑要怎么判，要判多少年，具体东西怎么动，它都是在这个副本里，而这个副本的判决呢，法官是不可以看的。请问这一套程序，这一套这个制度，在我们西方的这个法治社会有没有？没有，谁也不敢。川普也好，希拉里也好，不管谁当选，他们绝对不敢干这件事情。那么法律这个和政治之间有没有关系呢？有，他们有间接的关系。我们说干预司法是通过直接干预法，那么直接的干预法最明显的一个东西，说我们看一看这两套法律系统是不是有程序上的不一样。而我们得出的结论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一个社会，而中国呢是一个独裁专制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一个社会，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好的，
所以在这两个系统里做对比呢，我们把这个前提必须要说清楚。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亚当斯密在很多年前就说过，一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如果被破坏了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各项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包括商业和法治社会。哎，这有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表达观点哈。看到也有专家对于这个就是很多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捕事件到底是个什么性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在孟晚舟事件上呢，特朗普给中国发送了一个错误的消息哈，让中国人以为这个事件是可以政治解决的，于是呢中国也就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了。但是呢在中美加三方中，把孟晚舟案当作司法问题解决的只有加拿大哈。哎，挺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阮先生，上午好，阮先生。
上午好。
哎，请说。
这个加拿大这个毒法呢，它本来就是那个15年的嘛，它为什么要上诉呢？它以为中国是加拿大，还是中国以为中国就是西方？它的这种错误的思维啊，造成的这个后果，严重后果，中国不能不判的死刑啊，因为这个牵扯的国际问题，在中国贩毒，他转到了澳洲，真的像把澳洲人给害了，中国能不加重这个惩罚吗？不可能的，啊，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加拿大，什么三权分裂，我看了，都是骗人的，你那孟晚舟是中国公民。如果那美国又引渡他，必须发出那个通缉令，通过国际引警，才是正确的做法吗？通过加拿大，就是加拿大的机场里面把他逮捕了，随便一个罪名，中国没有违反了国际法，没违反那个啊中国法律，没有违反那个加拿大法律。你加拿大怎么能够随便逮捕中国公民呢？
好的，阮先生，好，
我这个观点就是这样。
好。
如果你现在开了个空，任何国际上在任何国家都没有保证了，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保证。
好的。
我中国也可以逮捕你。
好的，谢谢赵先生。
是不是？
好的，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表达观点，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大家好，谈了很多专家，都是专家啊。
你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关于那个孟晚舟的事情，首先呢，加拿大邮报就是来了一个说美国政府通知，这个美国司法的独立政府不涉及司法，什么美国政府通知加拿大政府要引渡了，你这个矛盾啊！所以我对这个，我昨天就看到了 SBS 上的报道，就是说，怎么加拿大还邮，怎么说他到底是跟政府什么关系？对不对？这个要界定清楚。美国政府司法独立，这个是要界定清楚。然后呢，加拿大政府通知美国政府通知加拿大政府要引渡孟晚舟，你法律程序不走吗？那么然后呢，这个问题呢就是引申出来的。加拿大罪犯那个就是说可能要杀的，就是说他是那个重大这个就是涉及是重大那个走毒， 而且是多少？200多公斤啊，222公斤冰毒啊，这个量是可惊人的、啊，而且是呢涉及到澳洲。那么我认为呢，就是作为政治来说，首先呢，人家喜欢谈政治，好像涉及什么政治外交，这个是不可分割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司法是主权啊，外交、政治、司法、政治，咱们先可以暂时搁一搁。司法这是主权压制权啊，这是一个国家主权啊，管你什么你的议论了，什么法西斯也来了，什么什么独裁也来了。这个就是压制权啊，你不尊重他国权。那么美国的那个对孟晚舟的那个通缉令也没有，他叫加拿大的，加拿大就是所谓利用自己的司法管制权主权来逮捕。
陈先生，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无论如何的话，对于这个希伦伯格判的是死刑，因为很多国家的话对死刑是不认可的，有人说这样子中国判了希伦伯格死刑之后的话会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您觉得呢？
这个讲话自己把自己的那个定位定得太高调了。定义有没有死刑啊？巴黎南杀了，差点把谢佩科比也杀掉，新西兰鞭子照抽，死刑照判，这个不是这样解释的。所以你现在一个意识形态，因为媒体掌握在西方媒体上，主动权掌握在抹黑中国，这种制度是经常发生的。然后呢，这个死刑不是中国才有的，因为这种是双重标准，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掌握媒体的主动权，这是事实。然后呢，就对这个死刑执行的话，这个是主权，你一点没问题
的。好
的，
嗯，
什么问题啊？
好的，嗯，好的，谢谢陈先生哈，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大家呢就此继续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即将9点到11点播出的是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